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欢迎大家参加新约读经班。今天我们的进度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三章，雅各书的前三章一到三章。今天我们就看这五章的圣经。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的思想，也跟我们有弟兄姐妹、有教会、有读经班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今天早上求圣灵引导我们，让这班所传讲的跟弟兄姐妹所听到所吸收的都蒙你的悦纳。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五章，虽然是一部分是希伯来书，然后一部分是雅各书，其实他们还算是很完整，因为讲的都是实际的。希伯来书从十一章开始，十一、十二、十三章讲的都是实际生活。那雅各书大家知道，那整本雅各书讲的都是基督徒的实际的生活。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跟第十三章，请大家翻到你们的圣经哈，翻到圣经的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请大家看它是怎么开头的。因为希伯来书十一章大家知道是那个信心的篇章，讲了很多信心伟人的事迹哈。然后十三章的一开始，它其实是紧接着第十一章，给整个的十一章做了一个总结。第十二章一开始，他说：“我们既有在许多的见证人，那讲的就是前面所提的亚伯拉罕、摩西啊等等等很多的信心的见证人，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在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个路程是。”有人摆在我们前面的，谁摆的呢？其实是神所为我们预定的一个路程。那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的同伴见证人来激励我们，然后我们就应该存着忍耐的心。这个忍耐是恒忍的意思，就为了达到某一个目标而心中说，哦，我知道说这条路不是容易的，不是说一帆风顺的，遇到点苦难我就灰心丧气的，所以我知道这条路不容易，但是这条是神给我的路，而且有这么多人已经走过了，他们的路比我还难，那这样子你就存心忍耐，奔那走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走的时候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这个讲指的是耶稣哈，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那一位呢，是耶稣。你们要思想，所以要常常一边跑的时候想着耶稣，免得灰心疲倦。所以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鼓励、很激励人心的一段话。就说我们又有见证人，又有耶稣在我们前面做榜样，我们可以仰望他，所以我们就要走那条路。那我做了些整理，我读一下我所整理的哈。十二章的一到三节就是总结十一章了哈，奔在前头的路程，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就应当做三样事情哈。第一个就是放下各样的重担，就是我们现在在跑步，在往前走，如果身上有什么重担拦住你奔跑的事物呢，请把它放下来。就生活上可能有很多的重担，特别是那种心理上的重担。所以你要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弟兄姐妹，把那些你可以放得下的重担，不需要你去 carry， 放在自己肩膀上的，很多是心里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是对神缺少信任，以至于说有的那种重担，说把它给放下。那另外一个就是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这句话给那个罪就解释，那第一个它是容易缠累，就是很容易不费什么劲，那个罪就缠上身上来，这是它第一个特性，它很容易缠你缠我。但第二个是特性，说他可以脱下，他不是脱不下的，所以劝我们说脱下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靠着主的话可以把它给脱下来。然后就是存着一个忍耐的心，就刚刚稍微解释过，知道说这条路并不容易，但是有主帮助我们，而且是可以走完这条路的，所以要先存着这，不要存着一个侥幸的心，或者很容易啊，这就是一定是很顺的，一定是阳光普照的，未必哈。就存着一个忍耐的心，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那这个路程就是神给我们所设定的。 仰望耶稣，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个有些英文的翻译翻得很好，他说是 author 跟 perfecter， 就是那个作者，信心的作者是耶稣。就是信心怎么来的，是从主耶稣从那边来的，信心从耶稣开始。当你听闻福音相信耶稣的那一天，你的信心从那里开始。所以要仰望为你的信心创始的那一位，他也是成终的那一位，就是使你的信心得以完全的，从耶稣开始，在耶稣里成全。那就讲到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那主耶稣他为了完成神的旨意而积极地在那里横忍。那现在耶稣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升天之后，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在圣经里面，那个宝座的右边，他有个特别的意思，他传统上的意思就是掌权者，但是在耶稣的身上，他多了第二层的意思，他就是代求者。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天上，他掌管万有，所有的权柄在他手中，而且他是为我们代求。那我们要常常思考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走这条路。弟兄姐妹，这其实真的是很有帮助。像我们做基督徒也好，做牧师也好，做牧师有时候觉得说很难很难，怎么办呢？有时候就跟师母说，还比不上耶利米。大家知道旧约里的那个耶利米哈，像那耶利米他很苦很苦，然后一想到耶利米说，没事没事，就很好。那圣经要我们说，还有个更好的一个榜样，就是仰望耶稣。如果你做神的儿女，你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你觉得自己在吃苦了，圣经说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个信心的动作，就是抬头仰望耶稣。看到耶稣之后，你就觉得那我这点算什么东西，就不算一回事，然后你这个觉得好像过不了那个关头呢，就过去。其实很多是心理作用，就是把事情看得特别大的时候，你就觉得过不了这个关，但是一想到耶稣这样子，那我这点算什么，也就过去了。所以圣经劝告我们说，你走这条路呢，不要忘记仰望耶稣。然后下面那一段他就开始讲到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主题，讲的是管教。这是从第十二章的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三节。那这一段呢，是整个圣经里面讲管教讲的就是特别详细的一段，所以它是很特别的，就别的地方找不到的，很特别的这么一段，讲的说神对他儿女的这个管教。我先把那个经文就稍微读一下哈，就是第五节开始，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儿子的话，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的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好，下面那句说，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就不是儿子了。这是这段话的上半段。好，我们先来看一看他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就弟兄姐妹，我们应该都有受过管教的这种经历哈。那多半的时候是我们在还小的时候受父母的管教，但是我们就觉得说我这个长大的这个过程，它就是一个争取独立的过程，就是到了我大了，我自己念书了，懂的事情多了，然后特别是我有本事赚钱的时候，我就争取到我的独立，我就脱离父母的管教。所以你这一辈子就是说，那到了人生到了某一个地步的时候，他是不受管教的，就可能就是你那个已经做事赚钱的时候，那特别是，可是就是如果你还是三十几岁的时候，三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的时候，父母还在的时候，多多少少父母还唠叨你几句。但是有时候你到了说像我这种岁数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跟我一样，上面已经没有父母了，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管你，你真的是随心所欲，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做什么，就没人管，也没老师管你，也没父母管你。其实那个时候呢挺可怜的，因为我们这一生如果有人在管我们的时候，其实是特别幸福的时候，就是还有人他以他的人生经验也好，他超越我们的智慧也好，在那边引领我们，做错的时候跟我们说几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心里比较踏实一点，说这个路走得比较稳妥一点。但是如果到一个地步说我这个人现在已经不受人管了， 你好像是特别的兴奋，其实是特别的悲哀。但圣经又告诉我们说，不管你活到什么样的岁数，你都是神的儿女，然后神还是在爱你、关心你，他会用你生活中的各种状况、遭遇来对你进行管教。当你进行受到管教的时候，你不要觉得特别的悲惨，反而是要觉得说特别的幸福、特别的受教、特别的蒙福。那他就把这个道理告诉我们，那我就读一下，就我对经文所做的那个整理哈。卓越的管教生活，受管教的特权，有神管教是极大的特权，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一样。好，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因为我自己做父亲，我是一个生生的父，我管教我的儿子，但是管教的时候我就知道到了某一个程度我的智慧够不上，我很爱他们，想要为他们好，但是到底给他什么样的劝告是最好的一个劝告呢？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那些因素全部加起来然后整理出一个说最好的，只能知道说爸爸很关心你大概是这样子但是那个以后事情的那个发展的最后的结局是怎样我看不到。所以每个做父母的我们其实就是根据我们自己人生有限的经验，但是存着一番爱心来对儿女进行管教或者是规劝。但是这里讲到说，但有一位他是有无边的智慧还有无比的爱心，就是我们天上的万灵的父，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如果神对我们进行管教的时候，那个时候不要背叛他，那个时候要接受，用感恩的心来接受。因为只有儿子才受管教，没有管教的因为不是儿子。好，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原不是儿子，就是别家的孩子，我管他干嘛？那个路上那个孩子他乱七八糟，我才不费那个唾沫去管他，就是我管他的时候他还在这边骂回来。你去管的时候多半你就是管你自己的孩子，就一来他相信父母是出自于好意的，二来你的那个爱心的那个 limit 的那个范围也只能说就是用在你自己的孩子身上，就是别家的孩子你不会去费那种被顶撞被各样的东西的情况之下还去管他，一般人不这样子做。所以他就用这个普通的道理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果不受管教的话，就是没人管你的时候呢，你是个死孩子，就上头没有大人，就是没人爱到你一个程度说他想来管你。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就是讲到当时的一种管教。那这里又讲到说，那管教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凡人父母的那个管教的目的我就是为了孩子好，希望他长大成人凡事顺利生活幸福，大概就是为了这些。但是神管教我们的话是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目的，是一个更高的目的。然后圣经又说，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好，这点先肯定下来，是要叫我们得益处，是我们得益处。怎么得呢？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在圣经里面，圣洁的意思大家知道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再讲的具体一点就是说分别出来像神那样样子。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就是神管我们要我们得益处，这个益处是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就是神管的结果就是我们会像他，然后能够像神的话，那是一个人所能获得的最大的益处，就是你身心灵各方面，你个人方面，你的整体方面，你的家庭方面，你的教会方面，各方面都有益处，只要是向神的必定有益处。所以那个管的那个目的，所以你不要把那个圣洁想的是很可怕，就是神圣不可侵犯那个样子，它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有罪的人需要修改，帮助我们说在神的圣洁上这有份，就是我们这今年的主题不是 koinonia 吗？这有份就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在神的圣洁上跟他像神那样子。然后那个结果这句话在等一下我们看到雅各书里面它会重新出现，不同的作者，但是重新出现这句话，就是说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就是那个果子的部分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然后特别解释说那个平安的果子叫做义，就是义的意思义大家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说法的话，就是神看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耶和华看的之后他喜悦的事情，神觉得是对的事情，就是一件事情它本来是这样子 就应该是这样，就是造物之主眼中看为是对的，就是说这件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子。所以你如果是被神管教的话，被那精炼过的人结出，这是一个平安的果子，就给你生活中，因为它对了，它是义了，它就是它应该是这样子之后，给你的是整个整体结出平安来，不但只是说身体啦，或怎么样，就是你整个的精神状态，你整个的人际关系，你整个的就是整个的生活范围，它的那个结果是所谓的 shalom， 就是说按照神的样子能够达到最好的那个状态，那个平安哈 shalom， 它就是对的状态，好的状态，结果就是这样子。那受管教的态度，这段经文里面也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是第一个不要轻看他，就说 who cares， 好像你自己很有个性很了不起啊。遇到神的管教，如果你知道这是神的管教的时候，弟兄姐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在神的管教面前谦卑下来，第二个就是不可灰心，哎呀，我被神管得很厉害，我是不是太糟糕，这个人我大概没希望了，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要勇敢向前，反而是要拿出一种积极态度，感谢天父 还在管我、啊、还在顾念着我的好处，还在那里关心我，所以反而要因此，圣经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脚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在圣经里那个道路修直的意思就是说改变你的生活行为习惯，使它是一种正直的状态，所以你一旦改变之后，就不但自己走那个路的时候你会走得顺，不会跌倒，而且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就是其他的那些容易被绊倒的人，因为你的生活方式反而他们的路也就走直了，就采取一种很积极的很感恩的态度来向前，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脚挺起来。那接着他下面讲的就是一些日常生活，这个是已经到了第十三章。So far 弟兄姐妹可以看到他讲的都是非常的实际，就是希伯来书的后面那两章。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十三章，请大家知道就是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包括的地方很多，有时候就是一句话，有时候三句话四句话的，但是都是非常实用的。一开始他讲的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然后他就讲了一些具体的例子，就在2000年前的那个时代呢，他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到处都有旅馆，有 Airbnb， 你到哪里什么都已经事先安排好了，你就是出远门的时候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有时候你就是卡在那里，连住个地方都没有，要靠别人的善心来接待你。特别是主内弟兄姐妹的时候，你走到哪个城哪个村庄的时候，是来了个弟兄说可不可以在你这住一天，接待客旅，不要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那些走在路上的人给他们个方便。然后圣经说因为曾经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那这个旧约里面的故事大家自己去找，接待受还纪念受苦者，他讲有你说那个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那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中，就说有一种那个怜悯别人的心。那个被捆绑的人就是他被人家抓走了，关起来了，你一开始的时候还哎呀怎么被关起来了，我们很难过，隔了一段时间就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你也看不到他了，慢慢的也就把这个人给忘了。那圣经说你们要纪念那些被捆绑的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因为信主的缘故他们被捆绑遭受迫害，说不要把这些人给忘了。所以那个彼得被关进去的时候，教会为他迫切的祷告，那些受苦的人遭受苦难的人就想到自己也是在肉身之中，他受这种苦我们也可能会受到同样的苦，一种怜悯的心，就我们都是人的那种心来纪念别人所遭受的这些苦难。那同时这里也提醒我们一个我想可能对21世纪的现在特别 valid 的一个提醒，就是对婚姻 圣经这么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这里也写床也不可，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就是要保持婚姻的圣洁，夫妻之间的圣洁，以及其他的那些第三者第四者外面的人对这个婚姻的尊重，不可插手于他，保持婚姻 的圣洁，不可以，要尊重婚姻，不可以行淫等等。然后下面他有讲到说对神的这些颂赞等等，我想我还是把这个经文这里读一下，它有点连贯性，怎么说呢，好，第五节我先就读经文，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里是说你不贪爱钱财，知足不是一种修养，是因为你在主里面有保证，因为主曾经对你有个 promise， 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主会看顾你一生一世，存着这样心，既然主会看顾我一生一世，我实在不需要这么贪心， 也不需要好像总是不够，我一直要去夺取，所以因为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第六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的。这就是把刚才那个态度又往前推动了一步，就变得更加的积极， 不只是说啊，主不丢弃我，那好了好了，我这辈子有吃有喝的，主一定会看顾，而是更加一定说，那反而变积极，那我就主是帮助我的，我就 不怕了，用一种无畏的积极的态度来走人生的道路。第七节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问题是出在我们翻成 结局的这两个字眼，就它有两种的意思，一种就是你可以说结局，你说这个人的结局是什么呀，他是最后是善终还是恶终，他是子孙满堂活到100岁，这是结局很好，或者是他飞来横祸，哎呀，真的是结局很不好，这是一种结局。但另外一种的那个解释的话，也是比较可能的那个经文的意思，那个 outcome 的意思，就是他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他结出的果子，就是他的这个生命，他这种生活，你要看留心一下，看他这样子生活方式，哎，他结出什么样的个果子来？说哦，这个人他这样子生活，结果是，激励了很多弟兄姐妹。很多人因他而信主，神的名应该就是说神的名因为他而传扬出去等等，这是他生活的果子哈，你去看看他的果子，或者说结果是很 negative 很不好的，就是说你们注意一下那个结果，就弟兄姐妹，圣经常常叫我们看结果，不要看表面。耶稣也说，你如果看一个人真先知假先知，你就看他的果子，一棵树怎么样，你看他果子，你如果意思就是你得知道是看什么东西，我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就是特别是21世纪的现在，这个被训练的，被媒体或什么也是训练的，就是我们很会看那个表象，而那个结果反而是不去看。如果棵树看它很绿，很好看。但是它有没有结果子，你不会去注意它。那圣经叫我们看看它那个果子是什么，就暂时讲到这里。不可贪财，要知足；你们不可贪恋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就刚刚已经讲了哈。那第五，不可旁骛，这是后面这边讲到的。这是第九，看看第九节哈。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圣经上特别新约圣经凡是讲到饮食，跟我们现代人的观念不一样，现代的人注重饮食的就是想说那吃什么比较健康，怎么样比较养生等等，你就想到是这个，或者哪家馆子新开的比较好吃的，是这个方面。圣经凡是讲到饮食的时候，就是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 是那个宗教的规矩，他讲的就是宗教的规矩。但在那个时代就有这种宗教的规矩啊，饮食方面就跟你说，那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你如果吃了不可以吃的东西呢，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就得罪神等等啊。那这里他就这边讲清楚说，这些东西都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些叫做诸般怪异的教训，你不要被他勾引去了。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信心是放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然后在他的恩典里面你的心得着了坚固，你就什么都不怕。但是如果你的这个信心不是放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你就会被那些诸般怪异的教训吸引去，你就突然有人告诉你说，哎，这个是创世纪的这个饮食法啊，这个是什么什么的，这样你要这样子吃才会健康，或者是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禁食三天，你要干嘛干嘛的，就全都跑出来了。但是你的那个心不在耶稣的恩典上，你的耳朵一听这个你就去跟他跑，那你只能怪自己，你的心不够坚固，不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坚固。那2000年前的人就是在那些饮食的教条方面不坚固，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劝他们说，你们不要被那些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得坚固。那些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小心一些奇怪的教导，一些异教的东西。弟兄姐妹，你只要把心定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话，就不会出事情。那些会出事情的就是他的心不定在耶稣身上。不要忘记行善，只是不可忘记行善跟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到了雅各书的时候，他讲的就更加清楚。希伯来书第13章是讲到说，我们就信徒跟引导者的关系，就是这也是在其他圣经里面很少提到的。所以这13章这一点是很特殊的一段教导。我读一下这2节经文哈，从前引导你们传神知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的结局。然后就是第17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这个引导有的英文翻译是 leader 或者就是 lead， 应该是 King James Version 的话，那比较老的是 rule over 哈，并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是讲到那些在你们中间带领你们的人，用现代话说就是牧师或者是管理教会的人跟你们之间的关系。这边讲到说要对他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并且要顺服。因为这些人是为你们的灵魂而警醒的人，将来他们要对主交账。你如果遇到神的仆人，他是忠心对主的，然后在你们的灵魂整个教会的事务上做警醒，因为他觉得他将来要对主交账的时候，说对这样子的人你们要采取一个态度，就是依从跟顺服。他们是引导你们跟传神的道给你们，那你们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要依从他们跟顺服他们。这里是有讲到这样子，无论是谁做牧师哈，那牧师与会众哈，我这边举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其实这种故事就是实在是听得太多了，到处都可以听到非常类似的故事哈。好比说一间教会的牧师退休了，聘牧很久，终于请到一位牧师，一开始大家都很兴奋，渐渐的会众感到牧师太沉闷，抱怨不满的声量逐渐增大，迫使牧师辞职了。好了，现在又没有牧师了，那又去聘牧，大家知道聘牧很难，所以又聘牧很久很久，终于请到一位牧师，一开始大家都很兴奋，渐渐的大家觉得说，哎，这位牧师的话太多了，抱怨不满的声量又逐渐增量，又迫使牧师辞职。因为一直在换牧师的缘故，就逐渐有人离开，聚会的人数减少，信主受浸的人有机会也没有。那但是剩下的那会众呢，还是在很诚心的在祷告，求神赐给他们一位既不沉闷话又不多合神心意的仆人。那这种故事 在普天下的教会就是类似的故事一直在重演当中哈。就是会中会凭着自己的喜好就决定要，其实他们是在寻找一个完人了，一个 perfect 的牧师，而这个人要符合众人的心的时候，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圣经的给我们教导是说，如果神差派仆人来的时候，你要敬重他跟依从他的领导，那神会在你们中间动工。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给大家看一个很简单的三个圆圈的一个图形，就是牧师跟会众之间，就牧师来到今天教会他做什么事情呢？他的主要的职责有三大类。第一个是去 lead， 就是刚刚那个说的那个引导那个字，就是他牧师必须要带领教会，他是教会的一个带领者，他要从神那边来的一个意向，知道神要教会走什么道路，他必须带领，不带领不行，他必须 lead， he must lead。 那第二个是他是传道人，所以他必须要宣讲传讲神的道理，这个是牧师必做的事情。他无论是在什么样的 platform， 通常就是讲台，就是主日讲台上，或者是教导圣经的教室里面，他讲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传神的道。如果传的是别的东西，他也不是传道。如果他只是做别的，他不传道，他也是没有做到这一条。那第三个就是这个牧养，他是牧养，因为就是神的群羊托付给他，所以他爱护神的群羊来牧养他们。那有时候你说那一间教会如果他大了，我们教会还好，如果那些是几千个人几万个人教会，那一个牧师他是顾不来，所以他会下面是有那种梯次性的，分成很多的小组的，各自有那些小牧羊人照顾他的那些群羊，像是一阶层一阶层的这样子牧养下来。那这三样东西是牧师必做的，如果这三样里面没有做到的话，那牧师就会在神面前难以交账。那雅各书，雅各书是最所有的圣经还是六十六卷书里面最实际讲实际生活最实际的，就是没有超过雅各书的。雅各书也是所谓的 general epistle， 就是圣经所谓的一般书信，就是那最后那七本新约的最后那，雅各到那个犹大书，这七本书就是他们没有特定的受书人，所以成为是一般书信或普通书信。那我稍微写了一下这些，交代一下雅各书的作者，就简单来说，你在圣经里面讲到雅各这个名字的大概是有四个人，但是中间 有两个不太有名，有两个比较有名，最有名的当然就是使徒雅各，十二使徒之一哈。另外还有一个人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哈。那你说雅各书的那个作者是哪一位呢？是使徒雅各吗？不是他哈，因为他很早就被希律王用刀杀了，他很早很早殉道，所以他没有功夫，没有这个生命的时间来写这个。当这雅各书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是另外一位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也是那个柱石，是主持耶路撒冷会议的那一位，作者应该是他。大致上交代一下，那雅各书的那个特色就是他非常非常的实用，是新约圣经里面最实用的一本书。然后他常常是那个，你知道那个箴言书，旧约里面那本箴言书，它善恶互论，成为箴言哈，就是常对比的方式，讲讲正面，讲讲反面，一直不停的不同的issue正反两面来给你看。那这是圣经那个智慧文学的一种特色，雅各书里面就有这种特色，它可以告诉你正面，又告诉你反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要生活中获取智慧的话，雅各书它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它跟登山宝训之间的关系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虽然它没有特别，这本书没有特别提到耶稣基督这样子的称呼，但是它在教导上常常是引用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是相当宝贵的一本书。它的分段我就把它写在这里了，我就不一条一条的念给大家听，因为这个 PowerPoint 的话在教会网络上大家随时可以去看，你们要仔细看的话就上网可以看。现在我就大概就给大家看一下我写的这个分段。那我想就 进入那个主题，就是从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来看、啊、雅各书的第一章也非常非常的特别、啊、他从那个第一节开始，一直到大概将近是十七、十八节左右，他都讲一件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苦难，一些苦难关。那我们基督徒呢，信主的人就会把它分成是两类的苦难关，那一种我们把它叫做是试炼，一种我们就把它叫做是试探、英文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那试炼就把它翻成是 trial， 那试探就是 temptation。 那试炼的话，它是从神来的，神有时候借着一些困难的环境使我试炼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变得是更加的信心坚固。但是试探呢，它是使人犯罪的，它是从魔鬼来的，引诱我们使我们犯罪。虽然什么呢，就是在原文上它是用的是同一个希腊字、啊、所以试炼或试探你在原文它并没有不同，但是你可以从它的上下文这边读的时候，它的意思就很清楚、哦、现在讲的是试炼呢，还是讲的是试探。好，那这个是雅各书一开始就讲的，这个我们都会问遇到的一件事情。我把他开始的那几句话读一下，大家就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第一章的第二节吧，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出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一开始他就、set tune， 就是说这里讲的是关于这个试炼 这么一件事情。好，那我们看一看圣经它是怎么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遇到试炼的时候，首先你要调整心态，让心 用一个喜乐的心来面对这生活中的这些试炼。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样子，这个调整也不是 说调整就调整的。后来你可以看到说，哦，要调能够做成这样子调整的话，需要上帝给你智慧。你有属天的智慧，你才有那种 insight， 就看到说，哦，这件事情虽然这么苦，但是其实是有好处的。你因此反而是以一个喜乐的心来面对它。很多时候因为是你的心态跟就你的心理，你的想法跟你的态度变得积极，变得正面的时候，它反而容易就度过，然后那个所注定的那个效果，神所命定的那个效果，它也会 bring out， 也会出来。那这里是讲到说要以为大喜乐，这是一个心态上的调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这个忍耐是一个关键字眼哈，就是我讲过了好几次，就是它是一种恒忍，不是说哑着牙哎就忍过，在两天就过去，不是这个意思。它是看到一个哦，看到一个结果，我只要过了这一段，我就能够成就这件事情。就跟你那个念书的这边苦读书，就盼望有一天就是能够有成就。运动员也是同样的，就是人生中这种例子太多了。就生忍耐说、哦、这个事情来说，神在让我们的信心变得更完全、啊、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对一个人的心理跟那个品格上的一种塑造，一种雕刻。说这个是那个言语无法达到的，你的观念的吸收的话，塑造不出这样子的品格。这个在我们所有人的经验里面说，唯一能够塑造那个品格的就是生活中的历练，特别是说在苦难的当中的时候，他就使一个人的品格得到塑造。你 either 是变得一个很苦读的人，愤世嫉俗的人， or 你就结出一个好的果子来，你变得说里面变得比以前更加的坚固，能够面对这种困难，而且你对神产生信心，对人产生善意。所以这些下面的我就不读了，这是经文的本身，就是关于这个试炼，它是有从神来的美好的意思、啊、那试炼中的智慧，这个就是下面所讲的那个，我稍微读一下。说试炼的时候、真的很需要智慧、啊、因为下面他就讲的说，如果没有智慧的人呢，应该要向神去求取这样子的智慧， 因为面对试炼是人生极大的考验，试炼很苦，要做到不以为苦，反而以为大喜乐，牵涉到对事情的这个洞识，就所谓 inside， 你可以看穿那个表面，看到这里面它的意思是什么。那如果你没有属天的智慧，弟兄姐妹就没有这个 inside， 你就做不到说以喜乐的心来面对。那说那我没有怎么办呢？雅各书就说，哦，你们如果缺少这种智慧呢，你们要向神祈求，神就会把这个智慧给你。这是圣经上的话哈。遇到试炼时，要谦卑的到主的面前祈求智慧，主就必赐给他。但是他说你要注意一下，你祈求的时候是拿什么态度来祈求。他圣经就说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态度叫做凭着信心求，经文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主必就必赐给他，就是把这个智慧会赐给他。那接着圣经又说到另外一种的态度是带着疑惑求，就说了，所以疑惑的人呢，如同海中的波浪，只是受风的吹动而没有自己的定向。这是我根据那个意思，我读一下那个经文的意思好了。第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呢，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两种态度，祈求的态度，雅各是说，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凭着信心求，相信我们的天父，他会把智慧赐给我们。你不要摇摆不定，说，哎呀，也不晓得上帝会不会帮助我，你这样求到底有没有用？你如果是带着疑惑求的话，就不会得着。接着他讲了一些在试炼中人会经历到变迁，他就说，有些卑微的弟兄会升高了，有些富足的会降卑等，就是一定会经过一些变迁。就不管你是升高是好事啊，他原来就因为这个局势在动荡，结果他反而不晓什么原因，就种种原因使他地位升高了。那有些原来说我家原来很有钱呐，我地位很高，但是一场灾难来了什么都没有。他让我们用神的智慧来看这些变迁，无论是升高或者是降卑，都是存着一种积极的态度来看。那他指出的那种说你怎么样才能够以积极的态度看，圣经讲的，他讲的是完完全全的实际的情况，只是我们这些俗人的话，圣经虽然讲了，但是我们有时候看不破。我读一下圣经的话，所以你怎么来看这些变迁呢？他说，因为它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那太阳出来，热风刮一刮，草就枯干了，花也就凋谢了，美容呢就消没了。那些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是要这样的衰残。那个角度就是说，这个人生很快的就过去，人生都是这么的短暂，那些变迁也是相当的短暂，反而是我们要存的是一种永恒的心。这个世界上的得跟失呢，就可以看得比较淡一点啊。这也是一种 insight，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洞识啊。关于试探，就下面是一段对试探写的最详细最生动这几句话读一下哈。他说人就是人被试探的话，不要说是被神试探哈，因为神是全善的，他不会用恶来试探你哈。我们被试探的话，就是自己的私欲在试探我们哈。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里就讲到有三个步骤，有一个是那个怀胎的步骤，就从孕育到出生，他出来，这是第一个步骤。出生之后他会成长，这个是第二个步骤。成长到一个程度之后，他就带来那个果子，就是死亡，就是与神隔绝，这是第三个步骤。这里讲到就是，那说这个试探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呢？就是最好的方法是及早处理。就试探一开始的时候它非常的小，它可能是你偶尔听到的一句话，一闪而过的一个念头，你让它过去呢它就没事了， 但因为你还一直去思想它，你去讨论它，然后你用你的心去喜欢它，你就允许它在你的心里面就开始孕育，就导致它有一天它就出生。这出生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具体的就去把它做出来了，你原来只是在想这件事，但你后来就把它给做出来了，这就是出生。出生之后的话，你的行为会加强那个行为，就不断的在加强下去，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它就会结出果子来，就结出苦果、恶果跟死果。圣经讲的是死果，就是就罪基长成就生出死来，就到了一个地步，你会跟神就隔绝，不是神要跟你切断，而是说你到了一个在罪里面习惯于这种生活之后，你会对神开始就一种麻木感，你完全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对他的话语完全没有一个敏感的，就是那个敏感度降到零，就是所谓的死跟神就是灵命上隔绝。这最好的方法就是当你觉察到说这是一个试探，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东西的时候，你在他起初的地步就把它给把它切除掉干净，那是最，因为它长得越大的时候越难。你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看一下，就是现实生活中太多这种例子，就是那个上瘾这件事情。你不管是什么瘾啊，毒瘾、酒瘾、烟瘾，各种的瘾。你看美国人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戒瘾的中心啊，那个戒的就是真的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还有专业人员来帮助你，你到一个特别的一个诊疗所去戒这个东西。但是常常那个戒的说啊我好了，然后半年之后他又犯了，又送回去，就是那是因为他已经长大了，你要处理他的时候非常的困难。这个是讲到试探、okay、但是关于那个试探，就是如果你靠着神的力量，你能够说经过他而没有被他击倒，你在试探当中你站住了，说那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就我们都会经过试探，但是你最后还是站住，你没有被他打趴下来，没有完全就向试探顺服的话，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主在他身上有应许。那这里面有一段很宝贵很宝贵的话，我在我们教会我常常用这节经文，就提醒说我们受到试探的还有一个非常非常主要的原因，就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你看我们还是会有这些世俗的思想，然后我们就有一种想法，就是说那些好东西，我心里所很想要的那些好东西要从这世界上拿，是从世界给我们的，这些美善的事物是从世界那来，所以我们才会受到世界的这个试探。所以这里面他就我读一下这经文哈，就十六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就是你可能看错，不要看错了，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就是真正那些最美善的最好的东西不是从世界来的，是从众光之父，从我们天父那里来的。那因为我们会看错了，说我一定要在世界上就做这个做这个拿那个拿的，我才能够生活才会幸福。但说不要看错了，就是因为我们观念上看错了，忘记说其实最好的东西是从神来的，所以你会就会受到试探啊。所以他这节经文我时常引用，觉得对我们帮助很大哈。那下面那一段呢，就是讲到说我们这些在神里面的人是怎么来的呢？是上帝用他的真道生了我们。说我们回想到说，哎，那你怎么信主的？那每一个人应该就回想到说，曾经就是以前有某年某月某日，反正就是有那么一回事，我听到福音了，我认识耶稣了，然后最后我以信心来迎接他，来接纳他了，从那个时候我变成信主的。 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个真道这件事情哈，他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不是别的东西啊，是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等等。那下面那一段呢，就是大家常常 misunderstand 的一段，你要注意到那个上下文，就这里讲的是第十八节开始讲到真道，一直到后面讲到说听道跟行道，不要只是听道也要行道，然后讲怎么样才是行道，就那个中间全部都讲的是如何听道跟如何行道，然后中间就冒出这么一句来，然后大家就断章取义，就是来用这句话叫什么呢？但是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他说哦，那我们就是听人家讲话的时候你要快快的听，你不要讲话，不要急躁，不要还没听懂的时候 就急着讲话，是讲的时候这是教导我们说话的艺术，然后不要这么容易就发脾气，慢慢的动怒嘛，人家还没讲完的你就这边先发脾气，这很不好，就每次就说这是圣经教导我们说话的艺术，其实你看得上他是教导我们听到的态度，你怎么样听到，说听到的时候要快快的听，快快的听，就听到的时候要专心，要集中精神，以谦卑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就是你不要把它落过去，那个道传道者所说的话呼噜呼噜这样过去，你这边慢一点的话没有抓住它，所以你要快快的听，不要遗漏，你心里面你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的话你就会漏掉它，然后慢慢的说，你不要急着反应，在经过了解吸收之后再来表达你的意见。还有特别是那个第三点，慢慢的动怒这点，就是说，哎，听到的时候会动怒吗？我听到的时候会很生气吗？越听越火大吗？会不会这样子呢？那因为所听的道不合你的心意，你会起反感，然后你里面会发脾气，有那些脾气大的人甚至就骂出来。那我们看一看圣经中有两个例子，一个是斯提凡的例子，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讲了一篇道，讲到最后的时候众人听见就极其恼怒动怒了，因为那件事情把斯提凡给打死了，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把他给打死，就是因为他讲了一篇道，讲到最后大家都很生气，生气到一个地步就是活活的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是听到动怒的圣经的真实例子之一。另外一个就是保罗他在耶路撒冷被暴民抓住的时候，就向他们做见证，讲到最后就说主对我说我要差遣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那你们去看看这使徒行传，这应该是21、22章吧哈，众人怎么反应呢？圣经记载说众人听到他说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应当活着的，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动怒了，就是要杀他。那我举几个真实的例子哈，我当牧师的人可以举几个例子哈，现代假想力哈，然后牧师在那里传道，牧师就传道说，当信主耶稣，他是唯一的救主，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刚硬，好，他名字叫做刚硬。刚硬心中泛起一股怒气，想到说，他凭什么说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我的祖母一生吃斋念佛，做了许多善事，难道还不得救吗？这是胡说八道。那耶稣爱你，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牧师继续说，是乱七八糟，不想听了。刚硬就愤然起来，大步离开会场，众人惊讶的望着他。那这牧师讲到说，人站起来跑走的是多的是啊。就是他觉得他听不下去了。那另外一个例子，好比牧师在讲到说啊，神很爱你，你要爱神，我们应该把最好的献给主，献上你的时间金钱恩赐。那有个人名字叫做世俗嘛，他就越听就越生气，心里就想，我好不容易才来听一次道，我干嘛来呢？不就是想听点安慰的话鼓励的话，反而是叫我来献上，对我要求，真是岂有此理。然后牧师说，你们要分别为圣，不要沾染世俗，不要沾染世俗，真是太可笑了，有本事你就不食人间烟火。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不想听下去了，他没有走下来，但是他就在睡起觉来了。对，就是这种，因为就弟兄姐妹， 我自己也是人哈，就是我也有做过基督徒的例子，不是站在台上讲道，就是我们在世俗中、世界中活着，都有一些世俗的想法了。但其实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一个礼拜七天嘛，他六天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打滚，就很多的事情要处理了，就忙的、烦心的都是这些事情。你到了礼拜天，你坐进会场的时候，其实你的心里是处于一种征战的状态，你的心并没有说完全的安静下来，说满心愿意来听神的话语。那通常就是一开始的那个诗歌的那段时间哈，就通常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备我们心态的一段时间。特别是因为有弟兄姐妹同在一起，大家一开口，可能唱第一首诗歌的时候，你就已经进入状况了。等到你敬拜神完的时候，你的心灵已经处于一种说可以领受神话语的那个状态。这个其实是帮助我们说让心灵 ready。 但是如果你错过前面那一段的时候，你很可能到牧师讲到的时候，你心里还是乱糟糟的，然后就是总是以一些世俗中的那些想法来听圣经上的话，你就有很多的卡在那边的、不合的、听得心里不舒服的、甚至很生气的，这种情绪就会在里面出来。那雅各书他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我这个可能讲的太多了一点。那下面这个第二章跟第三章，我第二章提一点吧，因为时间快到了。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弟兄姐妹，真的我们必须每一个人把它读了又读，读了又读，读了又读，读了又读，而且它非常非常的容易读。他讲这个贤贫跟爱富，然后讲到信心跟行为，这里面真的是有许多入骨的描写，跟我们会铭记在心的一个金句哈，一些金句。我简单的讲一下，他讲的是当时2000年前那个社会里面，就是最现实的一件事情了，就是也没有什么社会制度来帮助穷人，很多穷苦的弟兄姐妹都是靠有能力分享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但是人常常就会嫌贫爱富，所以他里面就讲到说那些穿金戴银的人来到你们当中，你们说请上座，那些穿着破破烂烂的你们就不理他，说你们这样子做是对的吗？就讲得非常的实在了。要有怜悯的心，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讲的是我们要对人要 always 有怜悯的心。他不单只是说你很清高不嫌贫爱富，你到第三章会讲到怜悯是像这个审判夸胜等等。我以前会讲到的时候说一些时事上的一些讨论，我现在最后花两分钟来讲一个时事，话题比较敏感一点，大家但是大家听好了，就是你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就我讲什么就希望大家能够这几年来有个非常非常的一个敏感的一个问题，就是对那些寻求庇护的那些受难者，一个国家对他应有的一个态度。那我现在讲的不是他的政策问题，就每个国家有他的政策，我们都应该去尊重他。我讲的是一般人，特别是基督徒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心态问题。你会看到有很多的那些甚至是从基督徒来的一些的言论，就描述这些所谓的 migrant 或者这些庇护的这些寻求者他们身上都带着一些疾病啦，他们这些都是坏人啦等等等等，就是先把他们描述一遍。在那个过程当中，人就把那个怜悯的心给塞住了，就先把他那个丑化之后，就说因为他们是次等人类，我们可以不需要对他们有一种怜悯的心，然后我们可以用种种的手段来拒绝他。那我现在讲再一次强调，我不是讲政策，每个国家有他的政策，我们都应当是尊重。但是如果基督徒在那种过程当中把自己的心变得刚硬的话，就是那个心态变成那样的话，那这个是圣经所教导我们说要避免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人的心变刚硬， 有它一个过程。好比说，我看过人家就是有人在那边讲那个越战哈，那越南的那个战争的时候，美军到越战去打仗的，就访问很多人，对，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 documentary， 就说当你要去杀一个人的时候，他有一种心理上的一个预备，就是首先呢，就是他们他们造出一些名字来，对方就不称他人了，就说他们是垃圾，他们是猪，他们是狗，我现在是杀死捏死一个坏虫，处理一些垃圾，我没有杀人，就先把那些人不把他当人，然后他才可以说刚硬起来去对他采取一种不怜悯的那个态度，那就是他会有一个那个变硬的那个 process。就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现在是针对希伯来书跟雅各书的那个主题做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反应，就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避免让我们的心变得刚硬起来。圣经的教导非常非常的一贯，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首先在心态上，我们不可以说不怜悯，至于那个政策上是什么，那是国家的事情，我们顺服国家的带领，但是起码让我们自己在心态上就 always 要存在说上帝怜悯世人的那种心，我们也怜悯我们那个同类的心。你不可以先把它就是把它变成一种说我可以对他不怜悯的那种状态，那我们应该就这方面做一个避免。我这边就多讲几句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不但是圣经上的教导，其实我们生活中真的是遇到很多各样的情况，无论是遇到一些苦难，一些管教的事情，还有一些现实的事情，都需要神的帮助。愿我们所读的经文成为我们实际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